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卑微软弱的，但是主，你的美意是要使你的百姓得刚强，你的美意乃是使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归回到你那里去，从你那里得力量，从你那里得更新，从你那里得着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美意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就得激励，就得更新，就得进步。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今天的讲台，你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你的圣灵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圣灵所感动，都能够慎思明辨，都能够越来越多的明白福音真理，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的上帝，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信心坚固，奔走天路。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德记，分享路德记。大家打开圣经路德记，好，我们旧约的254页，我们呢一起先把经文呢，我们先读一下路德记的经文。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回到，好，我们是要回到这个伯利恒，我们来看看路德他们回到伯利恒这些给我们有哪些启发。经文呢，我们是要这个读的经文呢，我们是从第16节，就路德记1章的16节，我们读到哪里呢？我们读到2章的3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路德记1章的16节，我们读到2章的3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德记1章16节到2章的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
了。
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缓慢地出去，耶和华使我轰轰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但继续。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好，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就读到，就是说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回伯利恒，是不是啊？那我们看到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去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回伯利恒。那我们看到其实路德和拿俄米他们生命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他们回到伯利恒开始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回伯利恒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好，那这些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也看到说什么呢？看到说，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在这里说，他说耶和华降祸给我，是吧？全能者使我受苦。那他这个说法又给我们有什么启发？那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在这个初期经历的这些艰难又给我们有哪些启迪？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明白这些真理。那么我们在开始讲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 好，我们上次讲，我们看到路德他有一个伟大的信仰宣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16节，对不对？你会看到路德在里说，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那我们看到路德他有一个很伟大的信仰宣告，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说这个信仰宣告其实可以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章彼得的宣告相提并论。因为主耶稣问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代表大家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吧？这一句话然后石破天惊。那么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这个路德这个小小的外邦女子，她在信仰上面的宣告也是很不得了。那我们上次分享了，我们说这个不是路德他很强大，而是我们那个强大的信仰，那个最伟大的福音信仰给了路德强大的心灵力量。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我们说你要注意，世上的人会讲有体力有智力，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还要有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们说灵力。有些事情你没有灵力你做不好，虽然你智力很聪明，虽然你体力很强壮，但是你灵力软弱你就做不成。你看我们在教会当中经常会见到这样，哎，你看这个人很聪明，那个人很强壮，但是做教会的事情甚至一些小事他做不起来的，为什么？灵力弱。那么我们看到路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宣称，是因为那个强大的信仰让他灵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他变得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路德这个是一个信仰宣告，我们说信仰宣告是有强大影响力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人本来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所以上帝造天地万物用什么造的呢？他是用话来造，对不对？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人的话语是很厉害。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去宣讲我们的信仰告白，宣告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这个是在全天地当中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像我们刚才我们诗歌敬拜之后，我们不是一起宣读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有时候以为说这个就是一个流程，不，这个就是在天地之间去宣告说我们对基督的认信，我们对独一真神的认信，我们对三位一体上帝的认信，这个是伟大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每一次去宣告你的信仰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神圣的敬畏感在你心里面生出来。所以我们要看到，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我们说路德的意志很强，同意吧弟兄姊妹？路德的意志很强。当拿俄米说你回去吧，我这个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再生孩子，然后生了孩子你等他长大他再娶你，这不一定的，他可能长大了以后他跟别人结婚了等等之类，但路德还是坚持要去，你看到他的意志很强。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晓得说我们的福音信仰不是要把我们的意志给消灭掉，我们的福音信仰是给我们一个塑造一个新的意志，这个意志比一般人的意志还要强大。这是我们简单跟大家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你要去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像路德一样，你就会像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信心伟人一样，你勇敢地向前去走，对不对？那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走的时候，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我们说回到伯利恒它有什么意义，就是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回到伯利恒到底对他们意味着些什么，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来跟大家去分享。那分享这方面我们今天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一下归回伯利恒，就是说回到伯利恒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我们说伯利恒的奥秘，就是伯利恒拿俄米他们离开那个伯利恒是他们待不下去的，后来为什么他们回到伯利恒又变成这样，我们要去思考。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看到拿俄米在这里他连说了两遍，他说耶和华使他受苦，耶和华使他降祸。那么我们说掌管灾祸的耶和华，掌管灾祸的上帝，他给我们有什么启发。最后我们要讲说，那我们看到拿俄米和路德他们还有艰难，那这个艰难我们说是努力的艰难。为什么我们说是努力的艰难，大家等一会儿注意去听。那我们先跟大家去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说归回伯利恒，就是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就回到这里，然后到了伯利恒以后，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都说啊，这是拿俄米吗？然后他们就有了一番对话，对不对？他们就回到伯利恒。我们说在回到伯利恒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思考什么呢？弟兄姊妹，伯利恒对拿俄米意味着什么？ 对路德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伯利恒其实这个城市的名字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粮食之家。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那么我们知道之前拿俄米离开伯利恒是因为什么，因为饥荒没粮食，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伯利恒它对我们其实是有意义的，对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其实上帝想给我们的是伯利恒呢，还是想给我们的是饥荒？想给我们的是伯利恒，但是伯利恒有的时候变成饥荒的地方。所以我们说首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在这里去思想，你不单单是看到拿俄米，你要看到你自己，你不单单看到路德，你要看到你自己，就是我们说你的伯利恒是什么，你的伯利恒是什么，就是上帝明明是要赐福给你的，是要让他成为你的粮食之家，是要供应给你的。但是拿俄米他们离开伯利恒离开了多久？超过十年，同意吧？圣经上面讲的，因为他们离开伯利恒以后，然后说什么十年之后，然后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那个十年是说离开伯利恒开始算的，还是说两个儿子结婚开始算的？圣经上没详细讲，反正离开很久了。所以伯利恒它是有宗教信仰意义的，伯利恒是特别跟上帝有关系的，这是上帝要给你的，但是你离开他很久了。什么意思呢？就我们要去思想，弟兄姊妹，你的伯利恒是什么？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的伯利恒其实是读圣经，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每天去诵读，他的意思好不好？但是有些基督徒很久不读圣经了，同意不同意？那基督徒会觉得说读圣经没什么意思，我有时候好像翻开小说或者打开微信里面的那些小文章，哦，我看得很起劲儿，但是读圣经我起不劲儿来啊，是不是？这个时候读经就成了你的伯利恒，你会看到拿俄米他们要回到伯利恒，他的生命才发生改变，所以你要去思想。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伯利恒是什么呢？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伯利恒是祷告。上帝把祷告赐给我们，意思好不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很好记得，七章七节两个七，主耶稣怎么说呢？说寻找就让你们什么？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呢？就让你们得着。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在祷告上面是很难下力气的，甚至很久不怎么祷告，所以祷告成了很多基督徒的伯利恒，是吧？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聚会现场弟兄姊妹有看到，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有来，有些弟兄姊妹呢在教会聚会这方面他成了他的伯利恒。什么意思呢？上帝让我们聚会好不好？弟兄姊妹，上帝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是吧？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聚会好不好？好。所以本来聚会应该成为我们的伯利恒，就是我们的粮食之家。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很想逃离，我们不想去教会。所以你会看到，包括我们说我们在讲的宽远一点，弟兄姊妹，婚姻是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有很多人说，我在家庭当中我享受不到甘甜，我在夫妻关系当中享受不到互相的支持，我们两个互相之间的这种伤害比谁都大。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成了你的伯利恒，对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之前开讲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我们今天再讲，我们离开伯利恒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你会看到路德和拿俄米现在一起回到伯利恒，他们的人生才发生重大的改变。他们之前拿俄米一家离开伯利恒，那么他们是一家出去的，就像拿俄米在这里说的，我是满满的出去，现在呢我空空的回来。所以当你的祷告，当你的读经，当你的教会聚会，当你的婚姻，当你的家庭，当你的子女教育，当上帝本来赐恩给你的工作成了你想逃开的闹饥荒的伯利恒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思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就是离弃他，我是不是就应该丢掉他，还是应该回到我们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不，你不应该去丢弃他，其实逃离不是办法，你要回归，你要回归。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上帝在这些方面的带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就不一样。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一点，我们为什么会离开伯利恒？因为我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那个地方闹饥荒， 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看见，我们有的时候哎呀算了算了，我们两口子过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吧，老伴儿老伴儿哈，就是老了有个伴儿是吧，没有什么了。好，我然后我的祷告我觉得也就这样子了，反正我已经做了10年20年的基督徒，我也一直就是这样子，我不觉得我的祷告还有什么提升。不，弟兄姊妹，你看到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回到伯利恒才发生了重大的人生的转折。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你的祷告，你的读经，你的教会聚会，甚至我们在讲你在教会里面的奉献，所有这些是上帝给你蒙福之道，你应该回去而不是逃离他，对不对？真的，我们有些基督徒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比如说物价上涨了，现在猪肉都卖到40块钱一斤了，我还哪有钱去奉献呢，等等之类的。其实上帝让我们奉献是不是剥夺我们？上帝让我们奉献是不是剥夺我们？不是，上帝让我们奉献他是赐福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被感觉被现象抓住，把上帝的应许给忘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离弃。不，上帝在读经上面有应许，上帝在祷告上面有应许，上帝在去教会参与服事参加教会的聚会上面有丰盛的应许，上帝在你的奉献上面有丰盛的应许，上帝对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有丰盛的应许。所以你要选择的不是逃离，你必须回去，而且你不回去你的灵性低潮过不去的。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回归伯利恒，你的灵性低潮是过不去的。所以有的时候是基督徒自己骗自己，说我自己读经就行了，我干嘛非要去聚会呢，是吧？今天我很忙的吗，对吧？其实你要忙可以，比如说忙星期天，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月忙31天，甚至一个月忙32天。你让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过劳了，你绝对做得到的。但上帝说你要来我面前，你到底是相信你的判断还是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提醒。另外我们说，当我们说要归回伯利恒的时候，大家还需要去知道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读一起读一下我们路德记一章的第六节。路德记一章的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要看看为什么拿俄米他们要回伯利恒，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路德记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自然是良善的。
是的，你会看到拿俄米和路德他们之所以决定要回伯利恒，因为什么？因为听见了什么？听见了上帝赐粮食给他的百姓。我们说这个就叫做恩典的记号，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所以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寻找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是被情绪所带动，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做事情很多时候是因为被情绪抓住，就是他情绪上很生气，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很不好或者怎么样子的话，啊，就怒气冲冲的做事情。还有一些人今天情绪很好，然后我就被情绪带动。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一个优势，是上帝会引导我们，阿们吧。但是上帝引导我们用什么来引导？我们说恩典的记号。上帝每次引导我们的时候都用恩典的记号。我们有一首这个圣诗，就是恩典之路，恩典的记号，对不对？那你去看，我们看到拿俄米他说我们要回伯利恒，因为我看到恩典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留心上帝给我们施恩的记号。你看到上帝做事情经常是这样，比如说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要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在出埃及之前那天晚上，逾越节那天晚上，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要宰了一个羊羔，然后呢，在门楣上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那个门楣上面的羊羔的血就是恩典的记号，阿们吧。然后他们出了埃及到红海前面的时候，然后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上帝让以色列人怎么做？让摩西把什么伸出来？把那个杖伸出来，那个杖就是恩典的记号。当他们到了旷野里面以后，上帝引导他们用什么来引导？白天他们看见什么？云柱。晚上呢？他们看见火柱。所以这就是恩典的记号，弟兄姊妹。所以讲到云柱火柱，我就稍微插一句，我讲我们那时候 跟倩文姊妹，我们全家从广州，我们去郑州去服侍教会的时候，那么我们之前我们是兼职服侍的，我们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那时候就已经认识我们，然后我们决定要全职服侍，从广州从南方城市去到北方那个城市。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那我们寻求上帝，上帝那时候也给我们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很震撼我。我陪着我的同事，因为已经跟公司辞职了，我还有一个月最后的时间，那我那一个月没休假，我那个月陪着他们去跑客户，然后那陪着一个同事去深圳跑客户，跑完客户他开着车，我们从深圳开回来。开回来的时候，你知道深圳那边过来有些地方，那个时候走的那个高速有山，然后那天走的那个山的时候呢，准备要下雨，但是呢我第一次看到云柱，就是一般我们看到云是一片一片的，那天看到一个云上面是这么大，然后这样下，然后那个我的同事开始说，哇，这个云好奇怪。我一看我心里特别的感动，因为那个时候当你做这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虽然我们有祷告，我们有商议，我们寻求主的印证，然后我说，主，你用这个方式也是给我一个印证，我知道接下来路是你带我走。所以上帝引导我们的时候，他有恩典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不是逃离伯利恒，我们应该归回伯利恒，对吧？但是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讲这个，哇，你看到那个云柱，我那时候拍了照片，很可惜我的手机不见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旧式的手机的 N 年前的事情了，差不多快十年前了，那个照不到，要不然可以给大家看。但是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每次我们做重大事情的时候，你都一出门，哇，云柱，是不是啊？晚上就哇一堆火柱，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给我们恩典的记号，最大的记号是什么？对了，基督什么？基督钉十字架，阿们吧。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最大的恩典的记号？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我在等主给我一个信号，我在等主给我一个记号。我说你只要看耶稣基督钉他的十字架，只要你看耶稣三日后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典记号，阿们吧。他为你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呀？万有的元首。你看见基督，那个就是最大的恩典记号，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你主日的时候要来聚会，为什么主日的时候讲台有一个责任一定要讲耶稣基督，是因为把这个恩典的记号高高的举起来，让以色列人怎么看见摩西在红海前面举的杖，让以色列人怎么在旷野里面看见云柱火柱，弟兄姊妹也要怎么样去看见基督。当你看见基督，你就知道说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就不需要说，哎呀，我们有的时候也很羡慕旧约里面的基甸，基甸要做一个重大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子呢？干湿羊毛，对不对？主啊，如果你让我做这件事情，今天晚上你让羊毛是湿的，旁边是干的，然后上帝做了还不甘心，是不是？第二天再试一次，今天换过来，要羊毛湿旁边干。其实那个干湿羊毛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就是基督。你看见了基督你就晓得。而且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再讲，我说我希望大家去看到上帝最大恩典的记号就是耶稣基督钉他的十字架。而上帝给我们恩典的引导，最确切的最清晰的恩典的引导是在哪里呢？包括基督钉十字架是在哪里呢？对了，是在圣经里，弟兄姊妹。所以每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明白上帝给你的带领。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道的时候，我去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他们当时听了很震撼。我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再讲，我在我这里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上帝在圣经上面所启示的真理每一条都会变成事实，同意不同意？真理一定变成事实，人的理论有可能错，阿们吧。魔鬼对你的恐吓经常是一个幻影吧，但是上帝的真理一定是事实。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圣经，你就晓得，你就知道那恩典的记号。所以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参加门训的这个经文都已经背下来了。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1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1节的经文，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24页， 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这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会得到什么？这个人会得到谁的爱？耶稣的爱。还有呢？天父的爱。你看到了吗？所以你有了神的话语，你就去遵行的时候，上帝爱你。请问上帝爱你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恩典记号？你明白吗？上帝爱你这个记号大，还是干湿羊毛这个记号大？上帝爱你这个记号大，还是你昨天发了一个异梦这个记号大？上帝爱你这个记号大，还是你那天看见了一个异象，看见了一个云柱更大？上帝爱你看，所以我们真的很软弱，你知道吗？我们经常圣经里面到处都在讲神爱我们，然后我们觉得上帝没有指引，上帝没有指引，我昨天发了一个梦，上帝指引我了。你看到吗？我们经常反的，上帝爱我们比这一切都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1章8节。约书亚记，好，就是我们摩西五经之后了。好，约书亚记1章8节，我们来看看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些什么。这个话不单是告诉约书亚的，也是告诉我们的。约书亚记1章8节，我们旧约圣经通用和合本203页。约书亚记1章8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已经背过的你就尝试背好不好，然后没有背过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姊妹，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该什么？神的话语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啊？昼夜思想，不可离开你的口，然后呢，好使我们干什么？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结果呢，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什么？
顺利。
你知道你出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了吗？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是把神的话语丢在一边，然后用自己的力量在搞，在搞，在努力，在努力，然后碰壁，碰壁，艰难，艰难。你到主面前来，像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阿们吧。然后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你到上帝面前来，他应许的，上帝答应的事情会不会做不到？我太软弱了，上帝的应许是好的，我太软弱了，所以没办法。有没有可能？我太软弱了，上帝的应许虽然很好，但是没办法。哇，如果是这样子，是你的软弱大还是他的应许大？如果你的软弱居然让上帝的应许做不成，是你的软弱大还是上帝的应许大？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的观念错的？就像我们说的，拿了一片树叶挡在眼前，说树叶比太阳大，其实树叶和太阳哪个大？太阳比树叶大太多了。阿们吧。你的软弱就是那片树叶，上帝的应许就是太阳，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就是上帝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的。你要去晓得，你要像拿俄米，要像路德一样，你要回到伯利恒，你说我要找，我要找上帝恩典的印记。阿们吧。阿们。恩典的印记在哪里？恩典的记号，最大的记号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在耶稣那里。在哪里？在圣经上。所以我要知道云柱在哪里，我要知道火柱在哪里，我要知道上帝怎么带领我。你去读圣经，你去看圣经，这是最清晰无误的恩典的记号。所以魔鬼经常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的拦阻，一直想方设法，不管是传道人还是普通的基督徒，一直想方设法，要么就跟你说圣经你够熟了，还用再读吗？你心里一想就想起来了，不用读。或者有的时候说读它有啥用，你现在公司出了问题了，你赶紧找企业管理的书昼夜去读。因为注意这里面说我们要昼夜读的是什么？昼夜思想的是什么？神的话语。但是他跟你说不是，我们是不是反对你读企业管理？我们是不是反对你读 儿童教育？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一定要把主次轻重搞清楚。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盖楼房说先盖第二楼然后再打地基行不行啊？一个人说我先把房子搞好，我先住里面然后再把地基往下打，行不行啊？不行，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对吧？我们本末倒置，我们轻重倒置，我们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到后面去，把其他的东西放到前面去，是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我们有重大的担当，我还哎呦这个哦那个家里是哦那个亲戚来了哦，我先做那个教会的事情，其他人去搞。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怎么说的？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先把你们的生活满足了再来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怎么讲？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吧？你怎么爱上帝？圣经上面讲你怎么爱上帝，怎么爱上帝？我就是爱上帝了。圣经上怎么讲？我们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怎么样？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对吧？你知道你生活里面的很多的混乱原因出在哪里？因为你次序颠倒，因为你没有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若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就会像路德和拿俄米回归伯利恒。所以我不客气的讲，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其实还没回到伯利恒，我还是很多的颠倒，我还是很多，特别是我自己的意思在前面，而不是上帝的意思在前面，对吧？以色列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云柱火柱是在他们屁股后面跟着他们走吗？是不是以色列人走到哪儿，云柱就跟到哪儿？还是以色列人跟着云柱走啊？他们是跟着云柱走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在讲包括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不要高举我自己，我自己没什么好高举的，上帝让我来做你们的牧师，然后我你们该做什么呢？你们是该受牧养呢，还是说哎呦这个梁弟兄啊怎么样怎么样子啊？然后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上我不是，我这个人算不得什么，我不过就是摩西手中那个杖，是个木头棍而已，不算什么的。但是当我忽略了上帝赐恩给我的方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跟上帝很远，上帝没有怎么帮我。上帝说我告诉你了，我把牧师给你了，我把教会给你了，我把一群弟兄姊妹给你了，你有没有受牧养啊？对不对？当我们去想到这些时候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我要回到伯利恒。阿们吧。怎么回到伯利恒？上帝这样安排的，我就顺服这样的安排，听命胜于献祭。阿们吧。顺服胜于什么？羔羊的脂油。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回到伯利恒，你要知道你的伯利恒是什么，你要知道不是逃离而是归回，你要知道说恩典的记号在哪里，在圣经里，在基督里。阿们吧。其次我们就再讲，我们说当我们要回归伯利恒的时候，特别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我说我们需要去知道，我讲几点。我说一个，我们回到伯利恒，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你的读经，你要回到伯利恒。我再讲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我们不少的基督徒就是觉得，特别是信主时间长了，这个很麻烦。信主时间长，说我圣经都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是吧？还要我读吗？我还要每天读吗？你不用说，你一提上句下句我跟着就来啦。我说不，你还要读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还要读神的话语？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我们来看一看在这节经文当中上帝给我们什么提醒。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六十五页。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节经文？上帝的话这里面说什么？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就是你读圣经每一节圣经对你都是有力量，每一节圣经都能滋润你的心灵，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圣经对你的能力和你对圣经的理解，请问这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圣经对你的能力和你对圣经的理解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我如果误解了圣经，会不会拦阻圣经的能力滋润我的心灵？
不会。
不会。真的不会吗？确定一下，真的不会吗？不会。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能力从哪里来？从神来。圣经的能力如果是从神和我这里来， 我出了问题就一定受影响，同意吧？但是圣经都是谁的话语？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所以你对圣经就算你再误解，你只要读圣经，圣经就坚固你的心理。回到我们刚才讲，我们说灵力，你知道有些人虽然他可能他讲起话来你发现他很多对圣经的误会，但是他有一个好习惯，什么好习惯？他天天认真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就算对圣经有误解，他灵里面的力量比那经常不读圣经的人来讲哪个更强？一定是经常读圣经的，他灵里力量就强，这就叫灵力，你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小孩子经常会误会他吃的饭，同意不同意？其实有时候我们大人也会，你知不知道你吃的面包里面都包含哪些营养？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的，对吧？哦，我知道好像有淀粉哈、哦，除了淀粉还有没有蛋白质？有没有氨基酸？有没有？有些东西我不清楚，甚至有些东西我理解错了。但是你把这个面包吃下去，这个面包里面的营养能不能滋润你的身体？能。你如果对面包完全误解呢？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被，哎呀，那个人好像很喜欢读圣经，但是很宗教捆绑，很律法。我也有这样的阶段，哎呀，为了不律法，所以我少读圣经，我看一些避免我律法的其他的书。你看那些书不是说对你没帮助，但是你错了，你又用了拿俄米和亚米米勒他们一家人原来的方法。他们说这个伯利恒是饥荒之地，所以我们离开吧，我们去摩亚吧。然后结果呢？结果他们一家最后只剩了拿俄米一个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因为人，不要因为你自己会对圣经误解，你就少读圣经。恰恰相反，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禁食了四十昼夜，魔鬼来试探他说，哎，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吃吧，变成食物来吃吧。主耶稣怎么说？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知道了吗？你晓得你软弱的原因在哪里？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遇见一些人你就忍不住想发脾气？遇见其他人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灵里面弱。为什么灵里面会弱？一定经常跟你的读经没跟上有关系，你知道吗？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今天就命令大家你一天要花多长时间，而是说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要读圣经，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其次就是我们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离开的伯利恒是他的祷告，是吧？我们有时候轻轻呼呼祷告一下，我们没有恳切祷告。我跟你讲，凡是重大的事情，特别是跟属灵有关的事情，你不恳切的祷告，你不要指望说你会达成目的。哎，梁弟兄，不是都是靠神的恩典吗？对，都是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不是来让我们作弊的？上帝施恩给我们，是不是让帮助我们作弊的？就别人都要很努力，我们基督徒躺赢，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有神的恩典躺赢，其实你经常是躺枪，知道吗？想躺赢的人都会躺枪，没有躺赢这回事的。上帝给恩典是加力量给我们的，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讲说祷告要恒切，对吧？祷告要恒切，我愿你们随时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保罗甚至跟以弗所的长老说，我这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为你们祷告。他知道这件事情重大的时候，他就很恳切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的伯利恒就是你的，你要回去，你要重新去祷告，求上帝让你去知道。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来读一节关于祷告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我们有参加门训的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应该也是背下来了。好，有些弟兄姊妹应该已经学到这，也背下来，没背下来的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新约圣经124页，约翰福音15章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知道这个是葡萄树的比喻，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当中居然有一句是讲祷告。主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们就结果子；不在我里面，你们就枯干，你们就结不了果子，是吧？那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然后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什么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昨天在深圳给一些弟兄姊妹去做培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举例子，因为他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做商务的，做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们举例子，我说如果每天早晨你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巴菲特谈一谈，你觉得怎么样？哇，那太好了，对不对？你不用，那不得了啊！你知道跟巴菲特吃一顿午餐要花多少钱吗？几百万美金的，好不好？每天早晨如果你有十五分钟时间可以跟巴菲特谈一谈，你很开心。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巴菲特聪明，上帝聪明？巴菲特聪明还是圣灵厉害？所以你每天有时间祷告，跟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上帝去交流，你居然把他当破鞋一样丢在一边不用，你就知道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圣经上面有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就是你们真无知啊，你们真愚昧啊，你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天天跟我去交流，你就是不跟我交流，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就把人举得很高，哎呀哪个弟兄，哎呀哪个心理辅导方法，哎呀哪个太好了，用了那个方法以后我就起作用，其实那个方法也是上帝施恩给你，但是其实你本来有更好的方法，因为你没有用。你去看到关于祷告的经文在圣经当中多不多？多的不得了，从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就开始讲祷告，一直讲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讲祷告？有，几乎你找不到有一卷书里面是没有祷告的。上帝是这样强调祷告，但是我们呢，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觉得哎呀花五分钟祷告差不多，十分钟都觉得累。你搞错了，不是的，你祷告是跟上帝交流，而且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主耶稣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怎么样祈求，就什么就给你们成就啊。巴菲特能不能这样说？巴菲特能不能跟你讲说，哎，你过来跟我谈谈完，我保证我给你一个棒。他不敢这样说的，同意吧？上帝可以这样说，你去明白，你去思想这些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说除了祷告，除了读经，我们刚才也讲了去教会聚会，包括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在家庭婚姻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去抓住上帝的祝福等等，这些还有很多。那么回到我们说你回到伯利恒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回到伯利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灵力，就是让你的灵里面，就是这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了，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很多事情之所以做不好，因为你灵力弱，也许你原来灵里面很强，但是现在你灵里面已经是个大胖子。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虚胖，灵里面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信主很多年的，信了很多年，但是呢灵里面没力量。我们回到伯利恒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聚会，你要愿意照着上帝所说的，主啊，你不是给约书亚有应许吗？你应许了约书亚，你说的我凡事要顺利，道路要亨通，我只要遵行你的话，主，我今天就这样去做，我要试一试你。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试一试上帝？不行，是吧？我们不能试一试上帝，是吧？啊，不能试探主啊！大家真的都很属灵。上帝自己说的，上帝说你们来试一试，你照我说的去试试，你看看我会不会把祝福从天上倾倒下来，上尖下流的赐给你。该试的时候要试。很多基督徒都说啊，我不试探耶和华，我就想来旧约的时候上帝责备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试探耶和华，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不遵行你的话，我不想看你的话起不起作用。不是的，上帝的话一定起作用，你要试一试。你为什么不试？你试一试按照上帝吩咐的去读经，按照上帝吩咐的去祷告，按照上帝吩咐的去在家庭在工作当中去努力，你看看上帝怎么祝福你，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不试，我不试探耶和华。你搞错了，你那个才叫试探耶和华，对吧？你要试的，你看看上帝怎么，你说的呀，对吧？科学家做实验不做呀？有没有科学家说我对我的理论很有信心，不需要实验，直接上？有没有这样子搞的？ 你知道我们这个试不是试探耶和华，圣经上面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是指的用恶意是去抵挡上帝的意思。我们是试验，就像科学家做试验，为什么要去试验？因为可能我理解错了，对吧？然后我借着试验我就明白，哦，上帝你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转向上帝，我们就变得不一样。当我们回到伯利恒，不是苦难一定过去，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是不是马上就开始天天吃糖了？是不是每天都是蜜呀？每天甜蜜的不得了啊！回了伯利恒太美了，好，原来吃的都是苦，都是辣椒，哇，现在一回伯利恒天天喝蜜，是这样子吗？不是，他们还有苦难，但是已经有另外一个力量，那个苦难要拉着他往下坠，但是有另外一个力量拖着他往上走，不单对抗苦难向下的力量，而且还能拖着他们一步步向走，这就是伯利恒，这就是回到伯利恒的意义。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伯利恒，我们要晓得说，我们的福音信仰最重要的伯利恒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负累，是我们的发动机。我再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负累，是我们的发动机。你每天，我再讲，你每天不要给自己一下定一个计划。昨天我在深圳的时候也鼓励那些弟兄姊妹，我说你不要一下定一个计划，说哎呀，原来没注意属灵的事情，今天参加了培训，啊，特别激动，激动以后我定计划，以后每天我要拿一个小时做什么什么。我说你不要定这种计划，这种计划你很难做，特别你工作忙碌你做不了。我说你先定一个可行性的计划，你每天能不能早起十分钟，把这十分钟用来祷告，把这十分钟用来背经，或者把这十分钟用来读经，总之你就定这样的计划，可不可以？哎，早起十分钟行不行啊弟兄姊妹？早起十分钟，哇，十分钟都不行，十分钟我都起不来。五分钟行不行？可以了吧？你就拿这个时间去开始改变，让你去改变，去经历神话语的能力，你就变得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伯利恒的奥秘。伯利恒这个粮食之家之前为什么变得饥荒，现在为什么又能够去养育人，其实这里面其实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思考。所以我们说伯利恒它的核心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如果伯利恒预表着我们基督徒的宗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基督教它的核心是什么？它怎么才能成为丰富？它怎么才能成为丰富？我们来读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经文，大家翻到约翰福音，还是约翰福音，有些弟兄姊妹应该也是背了的经文，我们专门挑的都是大家背过的经文，希望能够对大家能够加强大家的记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新约圣经117页，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伯利恒要能成为粮食之家，关键就在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谁能够使我们生命丰盛？耶稣。所以伯利恒当没有耶稣的时候他就贫瘠，当他有了耶稣的时候他就丰盛。所以我们的宗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开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贫瘠，我们就会贫瘠。当一个教会的讲台整天讲的都是人做什么，而不是讲基督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成了那个闹饥荒的伯利恒。所以我不客气的讲，我说我有很多教会在讲十字架的时候正好讲反了。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要不要？要。我们主耶稣基督有没有钉十字架？你背的十字架和基督钉的十字架哪个是重心？哪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哪个是力量的源泉？你没发现有很多教会是追求敬虔的教会啊，不追求敬虔的教会不用讲了，那乱说的那些不用讲。有些追求敬虔的教会正好把这两个十字架搞混，他的讲道的重点一直是基督徒怎么背十字架，而不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 我们的重点是要把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讲解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教会的讲台，这个教会在灵力上面他就一直有一个供应，就是基督，对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教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你只要有了基督，你放心，你的生命想不好都不可能，你知道吗？你只要有了基督，你生命想不好都不可能。就像我们讲小孩子，你看我们有时候看小孩子，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我们看着很喜欢的，就吃饭好，很好，在那吃，胃口很好，你就知道这个孩子会不会瘦，这个孩子会不会很弱？不会的，因为他吃，他懂不懂这个饭好在哪里？他不一定懂，但他坚持，你明白吗？一样道理，当我们把基督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丰盛。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伯利恒能够成为粮食之家是因为有基督。那么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也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就是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的是第十章，我们翻到第六章，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再读一遍，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伯利恒他的核心，他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如果我们到他面前来，他就是什么？他就应许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到他面前来的话，就必定怎么样？不饿，然后呢永远不渴。你要看到这点，这就是主应许的。你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我在讲，我昨天在深圳的时候跟一个老姊妹，我们在那聊，他就讲，他说梁弟兄，你谈一谈你怎么看神迹，你怎么看神迹。我说我因为有一种观点，所谓的神迹终止论，认为没有神迹的怎么样，我就没有马上回来，我说我相信有神迹，但是我就跟他讲，我就问他，我说姊妹，你觉得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他想一想，因为他是读过很多圣经的，他马上回答说，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定十字架。我说你说的太好了，耶稣定十字架。我说其次呢？其次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他就有点懵，他不知道我想问什么。我说我告诉你，更其次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居然被耶稣的十字架所拯救成了一个基督徒。同意不同意？一个原来就要进到地狱，原来就在黑暗里，原来没有指望，没有神，在神的诸约之外的人，成了神的儿女，成了天国的子民。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迹？你看到天边的云飘过来，下了一场透雨，说这是我祷告之后出现的，这是神迹，阿们吧。但是比起一个灵魂的得救，哪个更大呢？你晓得吗？所以我知道他问的问题，他问的意思就是他很想要一些神迹性的东西来去印证他，来去坚固他。我就告诉他，我说不，弟兄姊妹，最大的神迹，真的全宇宙全世界，从亚当受造开始，甚至到永永远远，这个世界当中发生过的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是没错的。但是这个最重大的神迹，在这个世界当中造成最深刻的影响，不是你有饼吃，不是你有空气呼吸，而是有灵魂的得救。所以你看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不是很多人来找他，对不对？啊，觉得哇，这个神迹太神奇了。然后怎么样？主耶稣就批评他们。主耶稣其实也不是嫌弃他们，而是要提升他们，说你们当中很多人来找我是想干什么？吃饼得饱，你们想得饼，你们却忘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们其实应该到我这里干什么？得生命。我是生命的粮，谁吃了我就永远不饿的，谁喝了我这个生命的水就永远不渴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伯利恒他要成为一个丰足的伯利恒，他就要有基督。伯利恒如果没有基督，他就成为一个饥荒的伯利恒。你知道为什么你在 有的时候去教会或者读经祷告或者家庭婚姻这些方面，你很多时候觉得没劲儿，是因为这个你忘了，你要让基督来。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刚才读过约书亚记一章八节那个很伟大的预表基督的约书亚。约书亚在临死之前把以色列的长老都召集过来，然后说了一段很感人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我们都到了迦南地了，你们要侍奉哪一位，你们要想清楚。至于我和我的家怎么样子啊，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我们家也挂了一块，然后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基督是什么，我家之主。基督做我家之主是对我们家增加了一个负担和捆绑吗？不是。基督做我家之主表明我的家是大大蒙福的，表明我的家是有根基的，表明我的家是有一个正确的次序在里面的，就是基督在这里。你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伯利恒的奥秘是什么？伯利恒的奥秘就是基督。伯利恒的奥秘就是基督。当基督不在这里，这里就成了饥荒之地；当基督在这里，这里就成了丰盛之地。当基督住在你们家，你们家一定有很大的祝福，很大的荣耀，很有吸引力。当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你这个人的人性就会发光，就像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脸上发光，以色列人都不能看，说你拿个帕子遮着脸，我们看得受不了，你知道吗？当基督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的人性就会发光，你就会吸引人。就像彼得在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常做预备，好，然后当有人问我们的时候，你要把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告诉他们。为什么？为什么有人会问你？而且他那段经文是讲我们受逼迫受苦的时候，就是你受逼迫受苦的时候，你那种人性的那种光辉还能透过你闪出来。所以那些人会，哇，你都受这么多苦了，你为什么还是这么有盼望？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姊妹的追思会，我们的追思会和一般人的追悼会是不一样的。一般人追悼会就哀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的追思会我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有主，因为有基督，因为他现在在天上，因为他现在浑身发光，他和天使在一起，他和主在一起。阿们吧。你去晓得这些都是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说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所以拿俄米他要回伯利恒，他知道发现了恩典的记号，而这恩典的记号最重要的不是说有物质的粮食吃，而是有主。只要有了主，我们刚才说了，主耶稣说了，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面包，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要去抓住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回答一个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个疑问，就是拿俄米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哈，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要叫我拿俄米？基督徒常常会发出像拿俄米在这里的哀叹，我已经信了你主啊，我也愿意把我整个生命交给你，我也愿意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为什么我还有这些艰难？为什么还有灾祸发生在我身上？到底怎么回事？拿俄米在这里说的这段话从真理教义上面有没有讲错？有没有讲错？拿俄米说的有没有讲错？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没有，受苦不是上帝做的。拿俄米是不是受苦不是上帝做的？是不是受苦一定不是上帝做的？其实圣经上面，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因为诗篇119篇你们去看，诗篇119篇里面好多地方讲到受苦，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你使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处，那个你指的是上帝，是吧？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结合圣经，我可以很肯定的讲，掌管灾祸的是上帝啊。我一直认为上帝就是赐福的，好处不从他之外来，同意吧？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上帝来，从众光之父来，在他没有什么，没有转动的影，他没有转动的影，意思就是他不会改变，一切福分从哪里？ 灾祸啊，不好的也从他来吗？你是不是把上帝的属性给改变了？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奥秘。我们的上帝他是至善的，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恶，他也不作恶，但是他掌管万有，包括了灾祸，包括了灾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去思想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谁掌管灾祸更好？是人掌管灾祸好呢，魔鬼掌管好呢，还是上帝掌管好？上帝。我们读一节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旧约历代至上21章，我们旧约圣经历代至上21章，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说。历代至上21章，我们来读历代至上21章13节。历代至上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401页，历代至上21章1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大卫讲得很清楚，这个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大卫骄傲数点百姓，所以上帝说，你这个骄傲我要降罚，你自己挑吧，你要哪种降法。所以大卫想了想，他说我要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为什么？他刚才说了，他说什么？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如果灾祸掌握在魔鬼的手里怎么样？那就太可怕了，同意吧？如果灾祸是人掌管的也很可怕，阿们吧。唯独灾祸是上帝掌管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安慰，就是大卫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灾祸是上帝掌管的，所以我们圣经当中跟我们讲的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我也很喜欢引用，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记在心里，就是罗马书8章28节，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那些蒙他旨意被招的。如果上帝不掌管灾祸，这句话就是空话，同意不同意？上帝如果说我只掌管好的，坏的就是魔鬼管，那这个话不成立了。神说我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因为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你记得我们今天讲的，弟兄姊妹，灾祸在上帝的手中掌管是我们哎呀太荣幸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而且灾祸在上帝的手中掌管的时候，我们还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福音和灾祸的关系，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灾祸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先读一节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5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把以赛亚书53章6节背起来，你看看以赛亚书53章5节他说了什么。以赛亚书53章5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716页，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3章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的他指的是谁？
耶稣。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你要知道福音和灾祸有重大的关系，就在这里体现。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刑罚，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所以上帝还会不会刑罚我们？如果上帝还刑罚我们的话，就等于耶稣受的够不够呢？不够，就上帝不同意。但是这里面说他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再读一节经文让大家更确定。大家翻到约翰一书，我们新约的约翰一书1章9节，约翰一书1章9节，约翰一书1章9节，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68页，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里面说洗净我们什么不义啊？一切的不义。 还有没有剩下的？没有了。我们再读上面第七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我们的罪洗干是被什么洗的？是被我们的眼泪还是被耶稣的血？我们的罪是被我们的努力亡羊补牢洗干净的，还是被耶稣的血洗多少？一切，一切。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有些事情我们从现象来讲这是灾祸，比如说拿俄米经历的丈夫去世，两个孩子，两个儿子早年去世，这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是灾祸？是。他说我满满的出去，你看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合成的人都惊动了，拿俄米他们家应该原来是这个城里面的大家，对吧？如果他们原来在这个城里面是不起眼的小家族的话，没有人会这个反应，合成的人都惊动，然后他说我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回来。其实你想想也知道，一般的穷人遇见饥荒的时候他想跑，跑得了吗？穷的人连跑的能力都没有，对吧？只有富足的人他才跑得了，但是他说我空手的回来。从现象上来讲的话，他确实遇见了灾祸，但是拿俄米是不是一个信徒？他是信徒。他的罪耶稣洗不洗？哎，拿俄米的罪是不是靠自己的律法解决的？旧约的以色列人怎么得救？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是靠谁来解决他们罪的问题？祭品，什么祭品呢？靠牛羊吗？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啊？不能的。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靠着耶稣得救，他们是看还没有来的耶稣，凭信心看。我们呢？我们是凭信心看已经来的耶稣。我问你，你说旧约的以色列人没见过耶稣啊，我问你，你见过没有啊？一样嘛，只是他们往后看，我们往前看，但是都是看我们没有亲眼看见的，对吧？所以我们所有人的得救都是靠耶稣的血。所以拿俄米所遇见的灾祸，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也是好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能不能用在拿俄米身上？可不可以？可以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拿俄米得益处。同意不？同意的。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跟福音有关系？上帝为什么不再刑罚我们？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刑罚。上帝为什么不用蝎子鞭来打我们？因为耶稣为我受了鞭伤。上帝为什么不用地狱的火来烤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降在阴间。阿们吧。你知道了这个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很肯定的讲。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说过，我今天再讲，我说很肯定的讲，凡是与你无益的苦难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再讲一遍，凡是与你无益的苦难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看见所有临到你的灾祸，一定是对你有一定的益处，上帝才许可它发生。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灾祸面前你就不会那么苦了。阿们吧。拿俄米这个时候还不太明白，所以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你们要叫我马拉。马拉是什么？马拉是苦的意思。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马拉的苦水怎么变甜的呀？是把什么东西啊？把一棵树放进去，那棵树预表的是谁？耶稣。这就是福音和灾祸的关系，这就是福音和苦难的关系。只要把基督放进去，再苦的水能变甜。阿们吧。你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上帝他是掌管着灾祸，他是掌管着万有。所以我们说，与我们无益的灾祸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与教会无益的难处不会发生在教会身上，因为教会是上帝所爱的。阿们吧。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上帝掌管灾祸是我们要生气的事情，还是我们要感恩的事情？我们感恩。你明白吗？所以一般人是不懂这个逻辑，你们基督徒灾祸都感恩，你没搞错。我们说感恩，因为灾祸不掌管在魔鬼的手里，是掌管在上帝的手里。我深深的感恩，因为灾祸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跟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我深深的感恩。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所以上帝许可临到我们一切的艰难，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使我们得造就。你记得这一点。 你记得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我们说努力的艰难。为什么讲努力的艰难？就是大家会看到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回了伯利恒，就像我们说的，他们是不是躺赢啊？不是。你会看到有些人讲说人生赢家，其实人有些说法好靠不住的，哎，这个人生来就是人生赢家，生在大富之家什么东西，没这回事。生在大富之家不等于他就是人生赢家，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拿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不是一回去就吃蜜，不是一回去就吃奶，回去干什么？去捡麦穗，好艰难。原来满满出去的一家人，原来在伯利恒是有名声的一家人，现在变成要跟在别人后面捡人家田里面剩下的麦穗，艰难不艰难呢？艰难。然后原来出去的时候一家几口啊？
四口。
一家四口，现在回来呢？两口。原来那一家四口呢，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现在呢回来两个什么？两个寡妇，真的好难，对吧？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思想，我说我为什么说我用努力的艰难，我说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拿俄米和路德是不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上帝给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把我们的努力可以取消掉？不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努力和恩典之间的关系。上帝给你恩典是加力量让你可以努力，而不是上帝给你恩典让你作弊，说别人都要很努力的生活，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是轻轻松松的，别人下了很大的力气才赚一万块钱两万块钱，我呢我就因为是神的儿女，我就在那儿一转头300万到手了，往左边再一转600万又到手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上帝给你恩典，他是又给你应许又给你恩典。应许是什么？应许你努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主耶稣说凡听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人是什么？那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什么？我父爱他，而且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说你只要昼夜思想我的话语，你只要去努力遵行，我就应许什么？你的道路亨通，凡事什么？凡事顺利。凡事顺利是不是躺赢啊？凡事顺利不是躺赢的意思，而是你明白神的法度，你做事的时候比一般人聪明，你知道那条路是死路，你不会走，你不会像一般人。所以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我也觉得很搞笑，有人说这网上讲的文章说什么，说什么东西能让人回头呢？只有南墙啊。你们听过这个笑话？说什么能让人回头呢？只有南墙了。知道啥意思吗？就很多人非得撞南墙他才回头，但是你有神的法度，你知道那个是南墙，你不往那儿走，你会换方向的。哈们吧，你晓得吗？所以上帝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努力的，是让我们努力有应许，是加力量给我们努力。你只要努力去读经，你的灵性就会提升，你只要努力去祷告，你就会看见祈求就得着，你只要努力去参加教会生活，你就会发现你的支撑很多，你就会发现你不是像你自己以为那么软弱，我帮不了别人，你能帮助很多人。哈们吧。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恩典给我们的意思。那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你要去晓得说，当你努力的时候会不会有艰难？
有。
所以我说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我说努力的艰难它也叫美好的艰难。为什么我说叫美好的艰难？我就讲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来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篇文章，讲那个林书豪，大家知道林书豪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现在听说好像应该是到 CBA 打篮球了，对吧？他是上个赛季在 NBA 拿到总冠军了，但是他很难受，因为他是板凳运动员，就是替补，不给他上，所以结果他合同也到期了，没有一个队跟他去签合同。那林书豪只要是到赛季中间的时候，他都会出去去做见证啊，传福音，这是很热心的一个弟兄。但是在那次见证会上，他哭得不得了，就他就忍不住，他就说我太艰难了，他们都在怀疑我，他们都在质疑我，所以我到现在。然后按一般人来讲的话，他是人生赢家，哈佛毕业的高材生哦。你不要以为林书豪只是打篮球，他是哈佛的高材生哦。然后现在在 NBA， 你知道他赚了多少钱吗？他到目前为止在 NBA 已经赚了6000万美金了。6000万美金换人民币是多少钱？啊，弟兄姊妹，4亿人民币啊，弟兄姊妹，好多钱呢，对不对？但他为什么哭？ 你要一般人想4亿人民币，我儿子也花不完，我回去躺赢，是吧？很多人老是想躺赢，你知道吗？中国很多人想做葛优躺，是吧？整天想躺，对吧？林书豪为什么哭？因为那篇文章我看了，我很感动。那篇文章说，因为林书豪想努力，他还想努力，所以他艰难。不想努力的人反而轻松了，对不对？所以我之前看一篇文章，那是普遍恩典里面的一些文章，他讲的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他说放弃是很容易的，你知道吗？坚持才难呢。我为什么会哭？我为什么会难受？因为我要坚持，对吧？同样道理，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他激发我们去努力，所以我就会难。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同样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我要去健身馆去健身，这个坚持每天去健身馆健身的人，比起那个不健身的人，哪个人流汗多？健身的那个人。经常去健身馆那个人，他的肌肉酸痛的时候多，还是不健身的人肌肉酸痛的时候多？健身的那个人，只要他认真健身，甚至每天，如果健身健料前教你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拿那个哑铃轻轻松松的话，那搞错了，搞错了，不是拿的重点了，是吧？你说没问题，我推20下都没问题，他说推25下，推到你啊很累了，不行再坚持5个，对吧？这叫健身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结果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那个健身的人身材好呢，还是不健身的人身材好呢？对吧？所以健身的人是浑身都是肌肉，不健身的人呢就是这儿是肌肉，是不是？这肉都长到这儿了，对不对？那区别很大。但是他难不难呢？难。为什么难？因为他努力，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哎呀，拿阿米去捡麦穗，哎呀，这个路德去捡麦穗，哎呀，我们就心里就纠结。我说你纠结什么呢？你仔细去想，因为你要努力，因为恩典给你就是让你努力的，你因着努力你就会有艰难，阿们吧，你就会经历疼痛。你想不想灵里面强健？你灵里面想强健，人家肉身要强健的人都要锻炼，凭什么你灵里要强健的人不锻炼就行了呢？你没发现，对吧？所以有些基督徒说，我只要信主就行了，我就长，谁跟你说的？你会长一身膘出来，你知道吗？你会长一身肥肉出来的。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参加团契生活，你要认真的去参加，说教会有什么事工我可以去参与，这个时候你在灵里面才是强健，阿们吧。我在讲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健身馆，你去假设你有钱哈，我们是没钱的，我们去健身馆就自己去练。假设你有钱，你去健身馆，你有机会去挑私教，请问你会挑什么样的私教？你会不会挑一个顶着肚子然后浑身肥肉的，就是你了，跟我差不多，嗨呀，这太好了，你就来教我。你会不会挑这样的人？你会挑什么样的人？你会挑那个一看身材哇很壮的人，你来做我的教练，阿们吧。你知道吗，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就是私教，你就是见证，你灵里面到底是一团肥肉，还是你灵里面很健壮，你给人安稳，你给人安慰，你有爱心，你有谦卑，你有信心，你有盼望，这就是灵里面的肌肉，阿们吧。所以你去到健身馆，你一定就感哇，这吸引眼球啊，对不对？你明白吗？你怎么吸引人归向基督啊？你怎么得人如鱼啊？就是这些，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种美好的艰难是因为我要努力，所以我就有艰难。我要在灵里面强健，我就有艰难。我要有一个更美好的灵魂，我就要更努力，所以我在灵里面要轻易的难出别人大一点，你明白吗？你不要轻易一遇见艰难邦当就把哑铃丢了，你说这太沉，你就把它拿起来举举一举，举到哇举不动了可以放下，然后放下之后呢放松一下再举啊，你知道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所以我们有些弟兄没办法了，我们夫妻关系搞不好了，那个就是你的哑铃，举吧，总有一天再举多几天，你会突然发现，哎，夫妻关系搞定了，和睦的不得了，而且可以更进一步。但是不是以后就不吵架了呢？是不是以后就没冲突了呢？没有，会加码的。我说的加码不是说你们会吵得更稀里哗啦，而是因为你的力量变强，你要处理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昨天在深圳的时候，我们一对弟兄姊妹去接待我，去他们家庭，那他们这姊妹就讲说，弟兄很支持他们，互相的支持很好，所以主就给他们加码。加什么码你知道吗？他们给别人做婚姻辅导， 给别人做婚前辅导，这就叫加码，你明白吗？然后你就更强，你辅导的人越多，你也越强。阿们吧，这就叫努力的艰难。因为我要努力，所以我要经历艰难。你去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我们会经历艰难。但是你经历艰难的时候，你就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哪些应许？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读诗篇23篇，这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直接都能背出来了，是不是啊？诗篇23篇啊，诗篇23篇，我们来读诗篇23篇，我们来读，就是当你遇见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心里很难，那你遇见很难的时候你该怎么样？我们读诗篇23篇4到6节，诗篇23篇4到6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就是上帝应许，他没有应许你不经历死荫幽谷，但他应许什么？他应许你在死荫幽谷的时候他陪着你。阿们吧。他应许的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没有人去陷害我们，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他的杖、他的竿都是用来干什么呢？都是用来安慰我们。他应许我们说我们在世上不是没有仇敌，我们有仇敌，他应许是什么呢？在仇敌面前他为我们做什么？摆设筵席，大胜的意思。阿们吧。他不是应许我们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不经历艰难，他应许我们说我用油膏你的头，我让你的福杯满溢，对吧？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他说什么？你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他应许我们要住在哪里？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多长时间？直到永远。你抓住上帝的应许，在努力的艰难当中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那另外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说基督徒你们信了我就没苦难？没有，他说什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谁胜了？耶稣胜了，我们跟他一起也要得胜。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每当你发现自己在人生的低谷，你可以承认自己在人生的低谷不丢脸。就像林书豪那次，别人都可能想着他又来去跟我们讲一些励志的话，没想到他在镜头前面，他在麦克风前面，他忍不住在那哽咽哭了两次，就是忍不住在那哭，我太难了，我太难了。我们承认自己人生的低谷不是羞耻的事，我不需要掩饰，我不需要去装，但是我们不去逃避它，我们要仰望主，我们一定能胜过它。阿们吧。上帝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艰难，当我们走入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借着我们今天所讲，我希望你去想想路德所经历的，也去看看路德经历的苦难和他幕后的喜乐，是不是？路德有没有经历艰难？有。他有没有喜乐？他有喜乐。然后像我们今天讲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去逃避你的伯利恒。你在读经，你在祷告，你在教会，你在奉献，你在家庭，你在婚姻，你在子女教育，你在工作职场等等，这些这是上帝给你的伯利恒。你不要丢弃，丢弃是不解决问题的，逃避是不解决问题的，你要回归，而且你就开始读经，你就开始祷告，你就开始聚会，你就开始靠着神的恩典去面对这些问题。我希望今天的讲道成为你的云柱火柱，让你知道说我不要再等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的，哎，今天讲得很好，激励了我，我准备做一个计划，下个月开始。现在才月初啊，弟兄姊妹，你做到下个月你很快就忘了，你要怎么样子啊？即刻开始。阿们吧。 因为云柱火柱已经显出来了，你就跟着往前去走嘛。而且我们就说你要去制定计划，让你的灵力成长，是不是？让你的灵力成长。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好，不是你的智力出问题，不是你的体力出问题，是你灵力力量不够。所以我要制定计划，让我灵力力量刚强起来。那我的计划可能做不好，谁做你的参谋？对了，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计划，祷告主啊，主啊，你教我做计划。主会不会说你搞错了，我是白纸黑字？主会不会这样子？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还是白纸黑字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去求他，他就给你计划，他就教你做计划，他就一步步带你做计划。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今天讲的，我们在揭开努力当中，我们会遇见难处，甚至会遇见灾祸，但是你要相信，我们今天讲灾祸在谁手里？在上帝手里。灾祸掌管在上帝手里，这是我们的安慰。而且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应许他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当灾祸临近你的时候，你要不要惊慌？不用惊慌，你只管看上帝一定有美意。就像以色列到了红海前面，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摩西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慌，你们不要怕，你们只管静默看耶和华的作为。他们看到没有？看到了。他们不单看到红海分开他们自己过去，他们还看见什么？他们还看见后面追他们的埃及的军兵怎么样子啊？被红海淹没。所以摩西在上帝把这些追兵淹没之前就说了这样的话，因为上帝他亲近上帝。摩西就说，你们今天所见的仇敌必永远再也看不见。阿们吧。因为灾祸在谁的手里掌管？在上帝手里。他是为我们的益处让万事发生。所以最后就是，当我们进入艰难，你不要灰心；当我们进入难处，你不要难过。我承认我在低谷当中，但是我求上帝去指引我，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彰显在我身上。主耶稣刚才说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什么？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求主耶稣基督得胜在我身上彰显，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一定可以。而且这样子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得坚固，神得荣耀。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借着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今天讲回到伯利恒，能够激励我们大家，让我们对上帝常常有感恩的心。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乃是上帝所带领的，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伯利恒的奥秘就是你自己，因为你就是生命的粮，因为你能够使我们生命丰盛。如果离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如果离了你，我们就进入饥荒之地。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亲近你，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伯利恒，就是我们的读经，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教会团契生活，就是我们为你所做的见证，也是我们在你面前甘心乐意的奉献。所有这一切，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意思都是好的。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去晓得你掌管万有，你为我们定十字架，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得诸般丰盛的恩典。所以即便有灾祸临到我们，我们也相信若没有益处，这事必不发生。你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信心坚固。你也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乃是要激发我们去努力。所以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预备，就是我们既然要努力，我们难免会经历艰难，但是这些艰难会让我们灵里强壮，会让我们灵里面成为一个真的是一个健美的人。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